213第22章赖利，犹太人的私生子。三月的俄罗斯依然被严冬所包裹，河流封冻，原野一片白色。此时是1874年，统治俄罗斯的是沙皇政权。尽管是白天，偏远的小镇却十分宁静，人们都坐在家炉边烤火，没有人愿意走出去。突然，一声出生婴儿的啼哭从一处城堡的二层的某个窗户里传出来。年轻的母亲因分娩的过分疲劳而呼吸微弱，穿着笔挺的沙俄军队上校服的父亲正庄严地站在床前，手里捧着一本装订精美的圣经。对于他来说，这个圣母带来的精灵比沙皇阅兵还要重要，因为他结婚五年了，今天才得到他的第一个儿子。这个新生的婴儿就是后来活跃于谍坛的西德尼·赖利。童年的赖利在无忧无虑中度过，他的父亲威严但却很爱他。父亲军人的勇敢常常给他幼小的心带来喜悦，而且他非常机灵，稍长大后父亲就常常带他去打猎。赖利厌恶学校，除了经常逃学之外，就是在教室里将别的男孩打得鼻青脸肿，而女孩却都喜欢他。尽管他讨厌他的课程，但却特别喜欢学语言，所以到他中学毕业时，他已经学会了甲、法、德、俄四种语言。19岁的时候，父亲决定送他到一个神学院去学习法律，希望他将来能当一个受人尊重的法官。尽管他极不愿意，但父命难违，他只好打点行装离开了这个小城堡。几个月后，他突然在一个晚上回来了，郑重地对家人说，他不想继续待在那个让人透不过气来的鬼学校里了，他要与一个女孩结婚。如果你们不答应的话，我宁愿从此再也不待在这个家了。我已经长大了，赖利威胁着说。可是，天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母亲忧伤地说。原来，西德尼·赖利就读的那所神学院，管教特别严厉，不允许学生有女朋友。这无异于把年轻的西德尼推进冰窖，没有女人的生活是多么枯燥乏味。所以他无视学校禁令，暗地里与许多女孩厮混。不久他就爱上了一个少女，他要娶她为妻。在他离开学校时，他把院长痛骂了一顿，他不准备走回头路了。威严的父亲只说了一句，你必须立即回到学校，然后就怒容满面地上楼去了。母亲永远是伟大而慈爱的，她理解赖利，她双眼闪动着泪花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但终于没有说出来。赖利望着她那好像骤然间变白的头发，竟差点有些后悔自己不成器。她在家里待了一夜，这一夜使她陷入了更深的迷惑。一向不太喜欢赖利的叔叔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又在破口大骂塔利是犹太小杂种。赖利也似乎听到一些传闻，说自己根本就不是他父亲的亲生儿子，而是一个维也纳的犹太医生与他母亲偷情的产物。但他从来都不相信这些传闻是真的。他懊丧地坐在桌前，脑中一片空白。教堂那熟悉的钟声徐徐地响了12下，更显出小城堡夜的寂静来。忽然，他的房间门轻轻地开了，母亲轻手轻脚走了进来。赖利，我知道你还没睡，我也睡不着，有件事情我想很有必要告诉你。你长大了。母亲坐到床前，眼中闪动着泪花。你不是你父亲的亲儿子。是的，不是的。你的真名叫西格蒙德·乔治维奇·罗森布拉姆，他是维也纳一位医生，母亲慢慢说着。时光回到20多年前，一对年轻的夫妇走下进站的火车，一时被眼前这座音乐之城的美景所吸引住，只可惜他们是来求医的。这对夫妇就是赖利现在的父母人，他们结婚都快六年了，可是年轻的妻子却连怀孕的迹象都没有，这不能不使人担忧，所以他们来到了维也纳。第二天，妻子就住进了一家小有名气的医院。医生是一个30来岁的犹太男人，他很仔细地为躺在床上的俄罗斯少妇检查。尽管少妇赤裸着下身，脸上显出一种年轻女性特有的羞怯，眼睛水汪汪的， 浑身透出一种丰满来，但这位品行端正的医生却没有丝毫邪念。最后他告诉俄国少妇，问题不在你夫人。尽管这样，妻子还是要求住院治疗。那位犹太医生只好每天来给他做一些诸如测体温、量血压之类的检查来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这天医生照例来给他测体温、量血压。他一丝不苟地干着这些他已经干了一周但却毫无意义的事。当他做先后，他照例说了一句，夫人，你可以出院了。他用蓝灰色的眼珠看着医生，柔柔地说，我希望你再为我检查一下，不仅仅是量体温、测血压。说完他开始自顾自地脱衣服，不一会他便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，像一尊大理石雕像。医生惊呆了，他迟疑了一会还是走过去了。就这样一个多月后，这对俄罗斯夫妇才回到了家乡。两个月后发现妻子怀孕了。希德尼赖利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但他的心却翻江倒海般难受。他从小信奉天主教，而他母亲却告诉他，他是犹太人。犹太人正受到沙俄政权的仇视。不要听你母亲胡说，你是我的儿子。身后突然响起父亲的话声，母子俩同时惊愕地抬头望去。上校父亲依然穿着制服，但眼光却慈善得多了。赖里相信他父亲的话，他不是犹太人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决定离开这个家了。